公开资料显示，58岁的赖小民拥有在职就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的学历。2012年9月起担任中国华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2013年成为有“橡皮图章”之称的立法机构中国人大的代表。2018年10月落马，遭双开，移送司法查处。手握巨额国有资产管理大权的华融帝国掌门人赖小民落马后，就有媒体报道，他家中不仅藏有数亿元的现金，还拥有100多套房、100多个情妇、100多个关系人，人称“三个一百”。据财新网报道称，赖小民的100多位情人当中的几十位来自华融内部，甚至也不乏家喻户晓的女明星。不过，被网友指名道姓称与赖有染的女明星已发布声明，严正辟谣。据媒体报道，1980年代出生于江西瑞金一个贫苦家庭，从江西财经大学毕业的赖小民，进入银行监管系统后，不断利用手中执掌的权力疯狂敛财。另外，网络上盛传赖小民对其情妇们精心管理，安置在同一小区，生活奢靡至极，不亚于古代帝王。纪检部门在赖小民在北京某社区的房屋里发现了多个保险柜，里面存放现金2.7亿元，总重量达3吨，打破贪官被搜出现金数量的记录。而他90多岁母亲的银行账户里有存款3亿多元，金额直追前中国总理温家宝母亲据说代人持有的平安股份。有关这些案情的报道使得赖小民案格外引人注目。1月5号公布的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称，赖小民2008年至2018年间收取的贿赂折合人民币多达 17.88 亿元，创下1949年以来中国贪官受贿的最高纪录。法院认为，赖小民受贿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极深。赖小民还是中共19大后首位涉及重婚罪罪名的官员。法院判决指出，赖小民大部分犯罪行为均发生在党的18大之后，属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顶风作案，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严惩。法院判决表示，虽然赖小民提供下属人员重大犯罪线索，并经查证属实，具有重大立功表现，但综合其所犯受贿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据国际特赦组织2020年的年度报告，中国历年执行死刑的数字对外保密，但据信仍然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不过，中国近年来对于经济犯罪和贪腐官员出现了慎用死刑的趋势。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至今尚无对任何贪官执行死刑的实例，尽管被查处的一些贪污受贿高官涉及的金额动辄数亿元人民币。2013年美国之音报道过，湖南三管集资案涉案人民企老总曾成杰被控集资诈骗，被判处并秘密执行死刑的案例。他的家人称，在接到通知之前，曾成杰已经被处决。这件事在网上传开后引起公愤，被指新版打土豪分田地，并产生杀人灭口疑云。当时刚从湖南省委书记任上升为最高法院院长的周强成为众矢之的。近期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和电子交易平台支付宝的开山鼻祖马云看来陷入受到官方调查窘境，而赖小民2018年案发落马，至今已有2年多，法院此时判其死刑引起种种揣测和解读。独立时评人、经济学者沈杜对美国之音表示，赖小民出身贫寒，没有红二代背景，被判了极刑，否则像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投毒杀人，也只是无期改有期徒刑。
有一些红二代的子弟严重贪污受贿，最后只是处以罚没财产。而且虽然赖小民在审案过程中提供了下属人员重大犯罪线索，有重大立功表现，但是呢，相比他的罪行，功不足以补过，所以被习近平当成典型杀一儆百，杀之而平民愤。一个王朝的法律，时而从严从重，时而从宽，或者根据家世的背景不同，判罚也有不同，那么法治的尊严就荡然无存。治不了贪腐，却可以强化政治投机的心理。
谈到合理的反腐廉政制度，这位经济学者还说，
现代社会打击腐败，一是要从现代化治理着手，科学的考核，酬劳相当， 不能一味推崇无私奉献、两袖清风，因为那个只能鼓励寻租；也不能一味强调高薪养廉，没有严格的法治，高薪只能养庸，养不了廉。另外就是政治制度建设、民主和法治，合理而严格的法治，并且让人民来监督，而不是让人民奉旨监督，后者才能让官场真正长期保持清廉。
来自河南的民营企业家刘晓辉认为，赖小民虽然贪腐严重，但罪不至死，主要是因为中国官场缺乏监督和约束机制，几乎无官不贪，养成赖小民这样的贪官并非偶然。
如果全杀，肯定有杀错的，如果是讹一个杀一个，肯定有漏网的。中国的腐败啊、贪腐啊，关键还是在于制度的建设。共产党的官员，咱不说别的，可以说几乎放任何人去当中共的官员，90%以上的可能啊，都会像赖小民这样，因为他没有权力的约束，没有这个监督机制，所以呢，你来当这个官，当着当着，你自觉不自觉的都会沦为贪官，而且呢，他这个官场啊，有一种同化机制、同化效应吧，别人都贪，你不贪，慢慢的你就被排出局外，根本就没有升迁的机会，而且呢，你会成为大家攻击的对象，所以呢，我认为赖小民罪不至死。而且呢，中国如果想治理贪腐的话，一定要从制度上下手，就是说要有监督机制、约束机制。
刘晓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官场道德沦丧，赖小民这样的贪官包养的那些情妇多是自愿投怀送抱、权色交易，
这个也是官场的一种生态嘛。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相信不是赖小民自己主动去找的，很多时候我跟你说都是被动的，有些女人就愿意扑上去，对金钱和权力的渴望呗，对不对？每个人能够傍上大佬，金钱大佬，比如你傍上马云，比如说你傍上常委，那肯定是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啊。在中国你就是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人人都想过上所谓的人上人的生活，所以呢完全就不顾什么礼仪廉耻道德。
住在华盛顿附近的原中国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表示，早在中共建政初期，毛泽东就用刘青山、张子善的死刑开展运动式反贪，但现在的中共官员总体上更加腐败。陈建刚认为，依照中国人憎恨贪官的标准，赖小民该杀，而滋生腐败的中共独裁统治更该杀。
就是按照中国人对于中共这种腐败、巨大的贪腐的这种仇恨程度，以及赖小民他巨大的罪恶，赖小民是该死的，并不代表我认为中共应该杀了他，因为中共才是这种巨大罪恶后面最大的这个违法者、犯罪者、最大的罪人。如果说赖小民该杀，那中共要该杀乘以100。
两年多前，陈建刚曾在北京为数年前落马的中共维稳王周永康的儿媳黄婉要求恢复自由案担任代表律师，后来被当局实施边控，在其前往美国参加培训活动准备登机之前，被北京机场边检拦截，一年后举家成功逃到美国。中共党建网2020年5月1号发布该党总书记习近平关于防治官员腐败的系列讲话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条件和土壤环境。习近平去年一月在中纪委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强化监督执行问责。2013年1月在中纪委的一次会议上，当时上任不久的总书记习近平表示，要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他重申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时隔不久，公民运动的倡导者徐志勇、张宝成、袁东等人却因在北京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被关进笼子，并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等罪名判刑。而公众舆论强烈呼吁期待的公示官员财产的阳光法至今没有下文。北京大学郑也夫教授不久前提出建议，就是打铁要靠自身硬，公布官员财产应由中共中央七位常委做起。来自中国的企业家刘晓辉表示，美国官员受到监督，有公开透明的机制约束，而中国贪官心里有鬼，所以不敢公开其非法获得的财富。曾获得反腐沙皇之称的王岐山，在其中纪委书记任内以反腐之名拿下不少高官，其中包括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团派要员令计划和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辉等军头。不过这些被查办的大老虎案被外界认为是在党内权斗中帮助习近平一方的选择性反腐。原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说，中共反腐的实质就是为现任领导人的马仔找填补官位空缺的椅子。陈建刚指出，中共当局对外媒曝光的牵涉习家姐夫和其他一些现任或前任常委家族的巴拿马文件不动声色，让全世界看到中共反腐的虚假。
如果要是中共真心反腐，那这有了那么重大的文件啊，全世界都在关注。如果要是一个文明国家，一个正常国家，岂不会一查到底，一直追查？但是中共是如何做的，全世界应该看得到，而中国人甚至绝大部分中国人是不知道有这回事的。所以从这个小案例上来看，这中共反腐本身就是假，就是虚假。
沈度认为，习近平严惩赖小民带来的不是整肃官场的威严，恰恰是打了习近平的脸。
这次赖小民案，说实话，给习近平带来的不是整肃官场的威严，恰恰是打了习近平的脸。因为如此荒淫、如此规模的巨贪，不但是问鼎了共和国的史册，恐怕在中国历史上都能排得上号。而这一切恰恰又是十八大以后出现的。如果刻薄一点说，可能赖小民案宣告了习近平的反腐败彻底失败。当然，这里不排除政治斗争、白手套和替罪羊的可能性，但是由于缺乏信息，所以这里无法评论。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共传统的运动式反腐方式，隔一段时间痛下一次决心，杀一两个贪官平平民愤，这只能说明中共的制度还极其不完善，只能让人民永远处于不确定的焦虑之中。
有分析指，中共当局对赖小民动用极刑，就是要给金融界精英和民企巨头示警。但是独立时评人沈度不同意有人认为习近平铁腕反腐力度很大的评价。他指出，反腐力度超过习近平时代的朝代早有记载，可供比较。
但是首先，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大力反腐的皇帝，比如说签署了澶渊之盟的宋真宗赵构，他颁布了文武七条，进行了廉政教育，并且将廉洁作为官员试用期考核的一个指标，并且加强监察队伍，鼓励直言举报，这些措施都有效地肃清了官场之风。
陈建刚和沈度在介绍中国古代惩治贪官污吏的经验时，都引用了明太祖朱元璋推出的严刑峻法，官员贪污几十两银子就可处以剥皮食草极刑，但一代又一代贪官却生命力极强，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目前住在美国旧金山的刘晓辉是充满权钱交易的金融诈骗暴雷受害者。他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很多金融诈骗或 P2P 投资项目的后台都是地方官员，骗了很多钱以后，他们坐地分赃，而且还有当地的公安经侦部门充当帮凶。刘晓辉说，河南蔡德生家族制造的易诺公司担保借款诈骗案圈走30多亿资金，后台是省政法委副书记王伟
和省公安厅副厅长高万象，
受骗者多达数千人。而地方和基层贪腐官员天高皇帝远，更加肆无忌惮，普通百姓深受其害。
据我所知吧，这个蔡德生的后台是那个河南省政法委副书记王伟，后来在往河南省公安厅反映的过程中呢，我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消息，河南省公安厅现任的副厅长高万象也是蔡德生的亲戚和后台。你看光他的后台有两个就是省厅级的官员，还有下面的什么郑州市工作组啊，什么金融办呐，说他贪腐了30多个亿，他拿出来10亿来贿赂这种各级贪官，不是一切事都搞定了，对不对？
据刘晓辉介绍，与多年前的湖南曾成杰案相反，主导金融诈骗的易诺案主要人员至今未受法律制裁，一些受害人举报上访却遭到判刑、拘留、打压和恐吓。
蔡德生嘛，就是河南易诺嘛，他带着他全家人就开了很多这样的公司，因为据我所知吧，有个十来家这样的诈骗公司嘛，都是他家人开的，七大金子八大姨嘛，骗了我们几千个人，有30多个亿总共。但是呢，我们告状了5年，到现在他们家的所有犯罪集团的成员、诈骗集团的成员没有一个人进去，反倒是我们告状的人3个被判了缓刑，寻衅滋事嘛，被当地法院判了缓刑1到3年，还有很多什么被拘留7天的、拘留15天的、没收手机的、训诫的更多了。
中国官媒近期播出的一部反腐专题片中，赖小民和华融公司多名原高管现身说法，反思华融公司监督缺失的问题。有位华融原高管表示，集团内部分配资源都是老赖一支笔说了算。一名中纪委官员称，内部外部的监督全部失效，多因一果，导致赖小民案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惨痛。赖小民也在片中承认，党委书记、董事长、法人都是我一个人挑，纪委书记是我的党委委员，我的部下，他很难监督我。1月7号，北京权力很大的金融管理当局中国银保监会在其官网刊登新闻稿指出，赖小民原工作单位、党组织和上级党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原华融公司党的领导长期弱化，党的建设严重淡化，党委会形同虚设，党内监督严重缺失，教训极其深刻。中共党章规定，党是领导一切的，加强党的领导是中共领导人最常用的口头禅之一。公开报道的大量案例显示，中国国企中许多党委书记同时兼任董事长或 CEO， 与赖小民一样，作为企业独揽大权的党政一把手，肆意敛财。评论人士认为，中国官场的严重腐败与专制制度关系密切。陈建刚指出，
这种利用严刑峻法，其实这就是中共的表演，它不可能制止腐败，反而是只要存在权力的独裁，一党独裁、中共独裁专制，这是腐败的根源。你在杀掉赖小民的同时，你在维护这个贪污腐败的根源，所以你今天也不过就是表面上演戏，杀掉一个赖小民，还有10000个赖小民在成长过程中，赖小民遍布全国啊，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共独裁，中共所做的一切反腐都是表演，都是在骗人啊，因为他们一定要保住专制独裁的权利，这才是根本啊。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共反腐是假的，中共在维护贪腐，这才是真的。如果说什么打老虎，其实是两个山头的老虎在相互斗争，也可以说新皇帝在宰杀老皇帝的马仔，在给自己的马仔要椅子，这是我们所看到反腐打老虎的这种表象背后的真相本质。
权力往往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19世纪的英国人阿克顿勋爵的这句名言，近年来显然已经成了谈论中国或其他地方官场腐败的经典语录。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